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二。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啊，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天在白宫和加拿大总理卡尼的会面。川普和卡尼举行了工商会谈，讨论了贸易问题。那么这也是在贸易战背景下，美国和加拿大在6个月内举行的第二次会晤。目前，川普总统想要改善全球的经济秩序，以利于美国企业的发展，而美国、加拿大这两个邻国在贸易政策上仍然存在分歧。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川普总统率先发言，在表示他喜欢卡尼之后呢，川普说，我们将讨论贸易问题，将讨论很多不同的事情，肯定会讨论加沙问题。以前有没有留意到，当川普说特别喜欢谁的时候，这个人物就一定要注意了。我们看看啊，接下来发生了什么。那么当被问到到底会不会降低美国对加拿大各个行业的关税的时候，川普说，我们会谈很多方面这些问题，但那是稍后一点的事情。卡尼呢说，川普是一位有着改革精神的总统，已经成功让北约伙伴国对国防开支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承诺，还促成了印度和巴基斯坦、阿塞拜疆以及亚美尼亚之间实现了和平，同时也打击了伊朗的恐怖势力。那么川普呢，他承认啊，他和卡尼是需要解决一些复杂的关系问题的。川普总统说，美加之间要谈论的呢是一份全面的协议。川普说，可能比我们达成其他任何贸易协议都更复杂，因为我们之间有天然的冲突，但是我们也彼此相爱。川普还说，我们彼此关系友好，我爱加拿大，不过呢，我们的问题就是他们想要一家汽车公司，美国也想要一家汽车公司，他们想要钢铁，我们也想要钢铁。那么川普总统在随后谈到汽车行业的时候说，我们希望加拿大发展得很好，但你知道，到一定时候我们也想做同样的生意，我们正在竞争同一份生意。川普还说呢，美国人不想买加拿大制造的汽车。川普说，我的意思是啊，我们之间存在着同样的冲突，但是这个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两国之间的关系友好，但你知道，美国人想要美国的产品，他想要在美国生产。那么卡尼方面呢，是说啊，必须要达成一项行之有效的协议。目前呢，英国和欧洲和美国都已经达成贸易协议了。那么当卡尼就被问到，为什么加拿大还没有能够和美国达成协议，卡尼说，正如总统刚才所说的，在某些领域我们存在竞争，在这些领域呢，我们必须达成一项行之有效的协议。卡尼还补充说，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投资者和贸易伙伴。其实早在这次会谈之前，卡尼办公室呢就发出了一份声明。声明是这么说的，加拿大和美国上个月分别进行了磋商，为首次联合审查美墨加协定的准备工作提供了信心。卡尼总理这次的工作访问，加拿大和美国在新的经济还有安全关系中的共同的优先事项呢，就是重点关注的。美墨加协定的审查工作会在2026年启动。卡尼办公室认为啊，美墨加协定它构成了世界上第二大自由贸易区，因为它的产值是占了3个国家 GDP 的将近1/3。卡尼办公室还说呢，加拿大是美国贸易伙伴中平均关税税率最低的国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中呢，有85%是免关税的。美国加征的关税呢，其实让加拿大的钢铁、铝、汽车还有木材关键行业遭到了重创。所以加拿大贸易部长勒布朗在昨天的时候也有表示，他说，我们需要和美国伙伴就行业关税问题展开合作。消息人士认为呢，卡尼政府谨慎乐观地认为他们是能够促成川普对一些钢铁关税的减免的。为了回避美国的关税，加拿大有一些汽车制造商呢，已经把汽车的生产线转移到了边境以南，但是呢，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啊，证明说加拿大公司正在大规模的迁往美国。 那么目前川普关税政策对加拿大经济的影响已经是显现了。2025年以来，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制造业已经宣布裁员几千人，铝的出口量下降幅度是高达两位数，林业部门呢也有失业的现象传出，投资决策也是陷入了停滞。关于美中之间的角力，美中贸易战呢，最近也有一个新的消息。美国方面又出台了一个政策，对通讯设备啊，又有一个新规。我们来看看详细是怎样的。
来自路透的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也就是 FCC 宣布，将会在10月28号就一项新规进行表决，计划进一步收紧对中共电信和监控企业的设备限制，防止呢被认为是国家安全风险的中国制的设备进入美国网络。这是华府在科技和国安领域针对中共的一个最新的行动。FCC 主席布兰登·卡尔他说，新规将会禁止任何含有受管制名单企业零件的产品在美国销售或者是进口，并且授权 FCC 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撤销它的既有许可。目前这个名单上的中企呢，包括华为、中兴、海康威视、大华科技、中国移动、中国电信、还有中国联通等等，这些企业都被美方认定和中共政府的关系密切，可能会构成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在今年的3月， FCC 已经对多家中企展开了调查，怀疑呢他们是通过代理或者是第三方公司绕过禁令，持续在美国展开了一系列的业务。那么最近 FCC 甚至着手在撤销这7家中资背景检测机构的认证资格，理由是他们受到了中共当局的控制，可能会影响美国电子产品的安全。这些实验室呢，本来是负责为一些智能手机、监控摄像机还有电脑这样的电子产品进行检测。早在今年的5月份， FCC 已经通过了新规，禁止这一类的实验室检测提供美国市场使用的电子设备。从2020年开始，美国已经陆续地撤销了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在美国的营运许可，并且要求国内电信商拆除华为和中兴设备。美方认为呢，这些中企长期协助中共监控人民、侵犯人权，甚至可能会干扰美国的通信网络。这些措施就显示美国呢已经把通讯和资讯科技领域纳入了国家安全战略核心，并且持续强化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审查和防范。
我们再来稍稍的关注和日本相关的一些消息。
高市扫描胜选之后呢，维持宽松的政策，日银12月有可能会迎来第一次的升息。日本政坛和金融市场引发了关注，新任自民党总裁高呼安倍经济学复兴的高市早苗，预计将会在10月中旬出任日本首位女性首相。随着他的上任，日本央行是不是会改变他长期的超宽松的政策，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彭博报道说，高市的经济顾问本田月朗在周一表示，日本央行如果在10月升息仍然为时过早，12月份呢才是比较合理的时机点。他预测如果到时候升息一码，也就是0.25%，将会是政策正常化的一个开端。本田呢，他是安倍经济学的核心设计者之一，也是高市的长期顾问。高市早苗以延续安倍时期的宽松政策而闻名，主张通过货币刺激和投资来支持企业的成长。他的胜选让部分投资人感到意外，但是呢，也是立刻带动了投资热潮。日经指数在周一呢暴涨超过了2000点，周二再度走高。但是日元对美元跌破了150这个大关，本田指出日元过度贬值将会让通胀居高不下，目前还很难说理想的水位是多少，但是呢，如果像现在这样超过150就是有点过头了。市场分析说，高市上任后呢，短期内不太可能收紧政策，这就意味着日本仍会维持长期低利率环境。交易员目前在预估10月份升息的几率仅剩下25%，比上周的68%是大幅下降了。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啊，就是中国呢一线城市消费在迅速的下跌，结果官媒喊话说不要唱衰经济。我们来看看啊，发生了什么。
中共的一线城市消费崩跌，但是官媒呢却喊话说不要唱衰经济，引发反弹。 中国经济复苏乏力的警讯是越来越明显了。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的这个数据，我们都知道这个数据已经是打过折扣了。那么北京八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呢，暴跌 11.4%， 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跌幅。房价下跌，企业裁员，再加上薪资缩减，被视为是导致消费信心重挫的主要的原因。但是在民众普遍悲观之际，中共的官媒人民日报却连续五天发文打气，呼吁民众不要因为感觉不好就否定经济形势。这个说法呢，引发了外界的议论。分析说，人民日报的连篇报道显然是为了压制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也可能呢是在中共在二十届四中全会前营造一个信心回暖的一个舆论氛围。根据数据，一线城市消费明显的落后于二三线地区，除了北京下滑超过一成之外，上海虽然在八月份有过短暂的回升，但是前八个月整体增幅仅仅是3.7%，仍然低于全中国的平均水平。经济学家说，大城市的高房价泡沫破裂，再加上人口外流和就业压力，就让消费降级成为常态。人民日报在最新的评论中仍然在强调说，假期旅游热潮显示流动中国活力十足，但是市场普遍认为啊，这类政治性的乐观难掩经济活动动能下滑的现实。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